正法贤圣僧，
诸佛正法贤圣僧，
直至菩提永皈依，
直至菩提永皈依，
我以文思修功德，
我以文思修功德，
唯利有情愿成佛，
唯利有情愿成佛。
根据我们的地科班的课程的设定，有一门为时的课，正好这个学期啊，也是我们为时学研究生专业的开始，所以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啊并到一起来听课。原本我们前几届的学生关于这个唯识学课的开设啊，主要都是学习唯识三十论。那我最近发现这个白话明文论也蛮重要的，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学啊，如果过去上过佛学院的，有可能有听过这一门课，但是如果要对这一门课的意义啊能够有深刻的认识啊，可能不是一般的泛泛的学一学啊就能够领会的。白话明文论它跟唯识三十论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世亲菩萨。那么这一部论呢跟三十论也一样，都是用非常简练的方式表达唯识的思想。当然如果从唯识学的地位上来说，自然是三十论更重要，但是对于我们初学唯识来说，也可能白话明文论啊更重要。唯识学的重要的思想其实在这个白话明文论里边啊都有。这个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我发现在这个白话明文论里边啊有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讲无我，第二呢就是讲唯识，第三就是对心理的分析，对心和识的分析啊。整个白话明文论的内容主要不外乎这个三块。第一就是无我，白话明文论一开头就抛出了这一部论的论题，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整部论啊基本上都在论证无我的道理，所以到了最后归结啊，无我有两种，一者人无我，二者法无我。无我的教义啊在我们修学佛法中它是非常重要，因为无明和我执啊是我们凡夫心建立的基础，是我们的烦恼杂染、业杂染、身杂染啊形成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无我，摧毁我执啊，凡夫心也就没有它的立足之处。所以无我是佛教的特色啊，不论是在阿含的经典还是在大乘经典，不论是在解脱道理还是在菩萨道中，无我的教义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三十论的开头啊也是有假说我话，有种种相转，也是从无我开始的。 有假说我法，说我和法是假有的，是假设的，或者说根本就是没有的，其实也在说无我。所以这个无我作为开头啊，它是白法明门论和唯识三十论的共同之处。其次讲唯识，这是唯识学的不共的特色。因为唯识学它之所以成为唯识学，之所以成为唯识宗，其实就是它立足于唯识的中道见。三十论在这个知见理论上重点就是成立诸法唯识，帮助我们认识唯识无尽的道理，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认识是不一样啊。我们认为是有尽啊，我们认为心外的尽啊都是客观的、固定的、实在的，这是属于见机所知。但是唯识告诉我们呢，其实一切都是我们心的显现，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啊，是我们心的显现，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所以唯识中呢最重要的一部论点叫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就是成立诸法唯识。唯识不仅仅是一个论点，不仅仅是一个命题，它是一个哲学体系。通过这个哲学体系啊，来帮助我们树立唯识的中道的正见，树立唯识的中道正见。所以真正我们想要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唯识的哲学体系，了解唯识的中道见，并且能够应用唯识的中道见啊，来帮助我们破除我法二执啊。当然最详细的内容还是要通过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唯识三十论、成唯识论，光现在学一个白法明门论啊，那肯定还不够。但是白法明门论里边呢，它同样也揭示的心和色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认识和存在的关系。我们讲白法明门论，白法就是他把宇宙中的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种，这里边有关于心法和色法的关系，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关系。心法和色法是什么关系啊？白法明门论里边就告诉我们，色法是心的显现，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对象、认识到的一切境界啊，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那么至于怎么没有离开呢？这个道理在白法明门论里边啊，还没有做详细的论证。说明诸法唯识的道理啊，这也是白法明门论的重要的一块内容。第三个部分就是讲的关于对心的认识和心的分析，这个是唯识的特色哦，这是蛮重要的一块。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我们整个世界啊，都是我们内心活动的结果。其实所有的修行啊，最终都要落实到心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教理，学习这个宗派，学习那个宗派，学那么多干什么？其实无非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内心，进一步的 就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内心，再进一步就是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内心。那也就是说整个修习啊，都是帮助我们认识内心服务的。佛教的经论里边啊，关于讲到心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讲真心的系统，一个是讲妄心的系统。讲真心的系统呢，像楞严经啊，楞严经讲妙明真心，像涅槃经啊讲佛性，像如来藏经啊讲如来藏，那么还有很多论点，比如说圣曼经啊，大乘起信论啊，讲如来藏，讲佛性，讲真心，这个是在大乘佛教里边啊，讲心，它是代表着一个重要的体系，像中国禅宗的修行，它就是建立在如来藏的知见的基础上。像藏传佛教的，比如说大圆满啊、大扫印的修行啊，它基本上都立足于如来藏的见地的基础上，就是你认识到这个心，这就是你成佛的基础，成佛的根本。它揭示了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层面啊，跟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我们只要去认识它，去开化它，我们的成佛的修行啊，将会成为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在佛教里边讲到心的另外一个系统呢，就是讲妄心，讲凡夫心。那么对于妄心讲的最详细的，主要就是唯识宗。所以唯识宗呢，通常称为希望唯识系，它是讲妄识。当然像阿含经，阿含这个体系的经论啊，它也是偏向于讲妄心。其实了解我们的妄心啊，这对我们的修行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心行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心行的基础就是妄心，我们现在的心行基础啊就是凡夫心。如果我们不了解妄心的话，我们这个修行很困难啊。我们在上个学期学习道次第论的时候，曾经和大家讲过一个非常精辟的内容，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无非就是舍弃凡夫心，然后呢就是发菩提心，成就佛菩萨的品质。那么怎么样舍弃凡夫心？其实我觉得修行最难的就在于如何从这个凡夫心里边走出来，如何摆脱凡夫心对你的干扰，这是最难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凡夫心对我们的干扰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见到空性。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摆脱凡夫心的干扰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我们生命潜在的，具有像佛菩萨品质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功用。所以我们要有方便，我们要了解凡夫心。如果我们要舍弃凡夫心，要摆脱凡夫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要了解凡夫心的规律，我们要了解凡夫心的特征。我们了解了之后啊，我们自然就懂得怎么样去做了。我觉得 唯识中关于对心识的分析的这一块啊，对我们修行的作用非常的重要。那么尤其对我们同学们今后如果从弘法的角度来说也是蛮有意义的。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很盛行心理学，21世纪啊最大的疾病是什么疾病啊？精神病，心的问题。现在国内心理学心理咨询治疗心理疾病啊慢慢的开始重视，但是跟佛教的心理学相比，跟佛教对心理的治疗相比啊，其实社会上的心理学是很肤浅的，也是很不究竟的。相比之下，佛教对心理的这种透视以及对心理问题的解决啊，通过戒定慧来彻底的解除心理问题啊，这是最究竟的。也有不少这些学心理学的来找我，我跟他们谈一谈，他们都觉得蛮有效用的。所以学习唯识呢，了解心理学啊，这是我们学习唯识的重要的一块。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择讲白话的原因。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论之前啊，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唯识学修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我们过去学习佛法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种呢就是不得要领，尤其对多数没有老师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有一些人有老师指导啊，但是如果这个老师不是学得很好的话，他叫你今天看这个论明天读那个书啊，可能学得很长时间啊，同样存在不得要领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偏执一端，很多人学佛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学禅的人，他就是一句话头啊，这个话头就参吧，他觉得就参一句话头就行了。持戒的人可能觉得我只要持好戒就行了。念佛的人他觉得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么学习教理的人呢，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从我们学唯识的角度来说，我感觉过去人们学习唯识啊，也是存在偏执一端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多数人学习唯识呢，基本上是偏向于唯识见的这一块，也就是基本上是偏向于唯识的哲学的这一块。你看从民国年间以来啊，很多人学唯识啊，出了很多学者，但是真正通过唯识能够在实证上得到利益的人啊不多。现在佛教界各地佛学院也都在开唯识，但是多数人在学习唯识的过程中呢，大体上都是关注诸法唯识的这个道理，但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要把唯识的这个哲学的思想啊要搞清楚啊还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就陷入到唯识的这个哲学的思辨里边，在似懂非懂之间啊，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为什么进不去呢？因为他没有止观的实修，他当然就进不去了。 他进不去嘛，他自然也就出不来的，就像一个人啊进入到一个迷宫里边去一样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他也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学习唯识上来说，跟唯识的修学上的片面有关系。最近啊，我在思考，就是作为这个佛法的修学啊，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唯识见、唯识的正见，这个在唯识的修学体系里边啊，其实它只是属于一个部分的内容。一个人光有唯识正见，是不是修行就能修好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你光有见的话，能不能修得好？光有见，如果你不能落实到止观上，这个见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闲谈的资料啊。那么反过来说，一个人很重视止观，很重视禅修，可是如果他没有见的基础，没有正见的基础，他每天在那里打坐，做什么呢？啊，做什么？坐在那里干什么？他对自己的心一点都不了解，他不懂得他要起什么，要舍什么，他不懂得怎么安心。你说这种打坐能做出结果出来吗？其实我觉得禅修是一种高技术啊，它的技术要求很高了，不是一般的技术啊，我看比那个寒天技术可能还要复杂的。因为他要了解的是内心，是要解决的是内心的问题，而人的内心是一个最复杂的。如果没有见的基础，修禅能不能修得好？修不好还是小事。很多人坐禅坐的出问题，走火入魔，那就更可怕了。那同样的，光是持戒也不行，光是持戒也不行。所以我觉得佛法的任何一个体系的修学啊，它应该是有几个完整的要素。这个也是我去年到新加坡啊，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的内容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出了佛法的核心要素。佛法有哪一些核心要素？也就是作为一个修学的完整的体系，它应该要具备哪几个要素？那么这个完整的体系其实就是有五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皈依，第二个就是发心，第三个就是戒律，第四个就是正见，第五个就是止观。这是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也就是任何一个宗派的修学啊，他必须都要具备这个五个要素。如果他不能完整的按这个五个要素来修学啊，他在修行上一定是要出问题的，一定是修不上去的。五个要素的第一个就是皈依。那么我们结合唯识中的修学来说，学习唯识，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这个教主佛陀，我们要升起皈依之心。因为唯识的教法是佛陀为我们演说的，我们自然要先要对佛陀啊升起皈依之心。我们需要意念佛陀的功德，生考义三业的功德，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以及他圆满的人格，我们要意念。因为我们只有不断的意念佛陀的功德啊，我们对佛陀既有皈依之心啊，我们才有可能相信他的教法。其次呢，我们需要对唯识中的历代祖师啊，任何一个宗派都有他的传承祖师，我们要对他的传承祖师啊升起皈依之心。我们要需要去了解，比如说唯识宗它的传承，从印度的传承上来说，有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一切唯识的初祖，然后就是无着菩萨是二祖。无着菩萨应该说是唯识中的实际创始人，因为弥勒菩萨住在天上啊。弥勒菩萨现在住在哪里啊？啊，就在都在那样。他说了很多论点，事实上都是透过无着菩萨整理出来的，在定中开示，然后通过无着菩萨整理出来的。还有呢，就是世亲菩萨，这个唯识理论的完成其实是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是无着菩萨的弟弟。那么世亲菩萨之后呢，有陈那论师。陈那论师在唯识学史上他对音明的贡献很大。音明是一种思辨逻辑啊，它也是一种认识论。其实整个佛法的修行啊，正见的树立啊，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观念有问题？你们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观念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正确的认识论啊，我们就有可能活得正确的人生观念，然后通过这种正确的观念啊，就能够抵达空性正见。陈那菩萨他对唯识学的贡献也是蛮大的。还有就是护法菩萨，我们现在看到的权威实论里边，玄奘大师他是蝼蚁的十家论师的说法，但是其中是以护法的说法为主，也就是护法菩萨他对唯识三十论的解释啊，是最权威的这个护法论师，所以他也是唯识学传承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祖师。然后再下来就是戒贤论师，是当时玄奘到印度的时候，罗兰陀寺的住持，他本来身体不太好啊，要圆寂的，然后有一个护法告诉他，他说啊，你的一个徒弟啊，中国的一个和尚啊，要来跟你学习啊，你现在不能圆寂啊，你必须要把这个一切实地论传给他了，你才能圆寂啊。后来他就那里一直等着玄奘啊，当时到印度求法，就是跟着这个戒贤论师学一些实地论。那么中国的唯识的传承呢，主要是玄奘到印度跟着戒贤还有很多的论师啊学习的结果。那么在我们中国创立唯识中呢，主要就是玄奘还有就是慧寂。玄奘翻译了很多论点啊，六百卷的波罗，还有呢翻译了很多覆盖佛教的论点，那么尤其唯识的论点。其实这个唯识学在玄奘之前啊，在南北朝的时候，菩提留支啊还有真谛啊都有翻译过，但是翻译的总不是很完整和准确啊。所以玄奘呢，他又到印度取回了大量的唯识论点重新翻译，所以玄奘三藏对唯识学的贡献非常大。然后他回来之后，一方面翻译他带回来的经典，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大家讲解这些经论的内容。所以过去的中国佛教啊，每一个义场事实上都是一个讲学的中心，义场讲学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就是通过义场以某一个高僧为中心，他一边给你翻译经典，然后一边呢给你讲解啊这些经典的内容。唯识中呢很多论点啊， 都是玄奘讲的，然后慧寂把它整理出来。慧寂是玄奘的大弟子啊，所以唯识中的很多论点的名字都叫什么什么俗记，比如说辩中边论俗记、成唯识论俗记。什么叫俗记呢？就是玄奘讲的，他的弟子们把它记下来。不过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承啊，在慧寂之后大概传了两三传就断掉了。断掉的原因是因为唯识的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密的这样的一种思辨的哲学体系啊，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缺乏这样的一种基础，所以呢大家介绍起来呀不是很喜欢。再加上后来又经历了什么禅宗的兴起啊、三武一宗的灭佛啊，当然这些也都有一定的关系了。不过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唯识的著作啊，我们要感恩唯识中的这些历代传承诸师啊，他们的功德。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祖师们他们对唯识的贡献，以及他们的修学上所成就的种种功德啊，我们要对他升起皈依的心。那么这一份皈依的心呢，是我们接受唯识教法修学唯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皈依就是一种信赖，你信赖不信赖这个教法，你信赖不信赖这个传承的祖师。如果你不信赖的话，那也就是你对这个教法是不感兴趣的。那如果你对这个教法不感兴趣的话，这个教法对你不会产生作用。那如果你信赖的话，你相信这些祖师的人格，尤其我们需要对这个唯识的教法，唯识的教法是什么教法呢？其实就是一套菩萨道的方法，解脱道的方法，一套帮助我们如何的解除凡夫心，一套如何帮助我们完成菩萨道的修行，成就像佛陀的悲和智的这样的一种品质的这样的一套方法。我们对这一套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成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轮回的方法，我们相信不相信？皈依就是一种相信，皈依就是一种信赖，皈依就是对这个方法建立一种永久的信赖。如果我们相信它，它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作用，它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相信它，它对我们就是无效的，它即使是再好的真理，对我们啊，一样也是无效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唯识宗呢，我们需要对这个唯识宗的祖师、教主、历代传承诸师，以及对唯识的这个教法要升起皈依之心，保持这份皈依之心，这是我们学习唯识啊必须要具备的基础。